圆。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那我们今天大概是最后一次和亚特兰大的 Jennifer 姐妹谈这个小孩在家上学的事儿啊。还有一个一定会担心的，就是说这个孩子啊孤僻啊，合群啊，没朋友啊，这些事儿怎么办呢？
其实我发现一点问题都没有，真的是。一个是说他有去这种一天或者两天的这学校，这种这个里面
还是有朋友，
对，他交不到朋友。第二个是 church 里面，就以前在 church 里面本身就有相当多的朋友。
嗯
还有一个他现在我们孩子在那个辩论和那个 speech
话
了，他那个朋友就是跨州的，而且他们真的是挺好的朋友，我有时候看了也挺感动的。他们真的是在这个 brotherhood 里面，
他们结盟，
然后又有饭啊，
很开心，
这真的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而且像你们这样有选择性的加入这种主内的在家上学的团体，那肯定家长的想法啊、家庭背景啊、家庭教育啊都比较接近了，所以孩子呢也很容易投机。
我当初确实也没有担心的这方面，但后来才看到说很多人担心说 homeschool 会有这个
需求。像我的大女儿是非常孤僻的，就算你送到学校里面，她一年交一个朋友，两年的高中一个朋友都没交到。
对，不同的人可能。
对对，所以我们就是因为这个样子就没。但我很早以前，人家就跟我说，其实你可以 homeschool。我说我 homeschool 怎么 homeschool 啊？我是什么都不会啊，我光知道带小孩去动物园。他说那个就叫做 homeschool。
Right。
对，我当时还觉得，我以为他在开玩笑。等我小孩去上学了，我才知道，哎呦，26个字母小写学一个学期，大学学一个学期，那下一年换了一个暑假都忘光，再来一次。唉，数学那一加一开始不是每年都要从一加一开始？
是，就很多时候其实用不着那么长的时间，在相当短的时间就可以学到一些，就是对我来说，毕竟英语不是我的母语，然后再加上文化的环境啊。但实际上后来发现这些都不是问题，我的儿子他反而文科特别好。有朋友他在 homeschool， 自己都没在美国上过学，生给他的信心。后来我也知道很多，比如说像美国人，他们父母亲都是蓝领阶层的人。
对。
那但是孩子他好像并不是因为这个父母亲教育程度可能会有一点限制吧，但是根据这个统计数据好像并不是有特别大的关联这样子。
嗯，所以你现在怎么样？老大现在是上大学了是不是？
老大没有。老大他是还有一年，他是明年毕业，现在就开始申请 dual enrollment， 因为到后来的话他的课都上完了，
双学分，高中大学都有，
可以修一些大学的
课。所以你大致讲起来，你会推荐华人的父母亲说在家教育孩子吗？
我觉得看神的带领。
还没信主的怎么办？
还没信主的，我相信神既然把这个孩子给你，即使他没有信主，神也是把这个孩子 entrust 给你的父母亲，他也对这个孩子教育权，他如果看到这个孩子在公立学校或在现在的学习环境下有一些问题，这是一种方式可以尝试。
那你真的是很会卖东西啊！我问你，还没信主了怎么办？你照样跟人家讲，还是神把孩子给你，还是神在照顾你，所以神还是有这个。哎呀，我看你这真的。
因为确实是这样的，神有这个 common grace 嘛。
那恩典不是因为你信，
他虽然不认识他。
说不过你。说不过，反正我现在知道你先生日子不好过，因为你又有主意又能说。那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你会说那还是应该往学校送呢？你有没有看见这样的情况？说，哎，比如说父母亲完全没时间，根本就不在家。
就是当你孩子能读能写了以后，其实很多时候他是可以自己完成作业的。
但是他要是不做作业，他就上网去搞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你也不知道。
是啊，那不行啊，是啊。
那不行啊。
那是得要有人督促。
那你们孩子在家，你们是那中文怎么办？你自己给他们上是吧？
哎，你就别提了，我当时就是怕他英文学不好，从小就没怎么给他学中文。所以现在就从头能补多少门稍微补一些了，因为。原来最初还想过是不是要用中文跟他讲，但实在是毕竟在美国这个环境下不太实际，因为所有的教材都是英文，
教材都是英文的，
所以我们小孩中文蛮差的，说真的。
对，我们家女儿也是这样，名字都还不太会写。
因为当初的想法是说，他必须要掌握一种语言，他才可以从里面去获得各种知识。对对对，
嗯，
所以中文然后没时间，关键实际上到最后是没时间，因为还有其他的事情。
这个我觉得是蛮重要，就是说你不能太贪心，你只能抓一些你认为最重要的。
是。
那中国家长，你如果觉得中文是非常非常重要，你就得花心思，是不是？
嗯，
只是不管你抓什么，你不可能样样都抓。
是这当中。就是挣扎很多很多年，一直都是在挣扎，但是神是非常信实的，就是有好几次的经历，我就知道说是，就是说从神而来的。我记得很小，
主在鼓励你走这条路就是了。
对对对对对，我那时候就觉得就像是叫这个彼得说，哦，从这个海面跨出船上你走过来，然后可是就看了周围的风浪，就说怎么能行啊？那个时候，到后来就要沉下去了。感觉真的是有好几年是那样。其实有时候祷告的时候，叫做什么什么尚且确实冷恶，信靠耶和华的
少壮狮子尚且确实忍恶，信靠耶和华的一样都不缺。
对对对对，就是我觉得我做不了，就是我没办法做。还有一次根本不知道要该怎么办的时候，有一次就在跟老大在读那个摩西的那个故事的时候，真的那时候感觉就是圣灵像一股风一样吹过来。是摩西的母亲讲到那个时候，哇，就在那个地方，就真的是在 encourage 我，就蛮多这种经历。甚至有一次，我早上起来，当中就是因为这些 homeschool 原因，就有点 depressed， 包括生孩子，哦，还没讲到老四为什么生，我从来没想到要生老四，我已经累得一塌糊涂那时候，然后老三再加上那个在他不知道爱 homeschool 还有其他教会的事情，已经累得一塌糊涂，根本没想说要老四这件事情。但是就是有一次去祷告的时候，我就听到的声音，我还要给你一个孩子，你要不要？我好多天不敢去祷告，你知道吗？因为我每次一去祷告，就是这个声音过来，我还要赐给你一个孩子，你要不要？然后我好几天就不敢去祷告，周五晚上还分享，我就说我觉得好像是还要给我个孩子，但是我真的其实是没有勇气。
你先说吓傻了。
没有勇气，他还不太知道。但是我也知道说信神所赐的就是最好，就是他如果要给你的话，然后他应该能够 help。 我就祷告说 OK 主，我就暂且就闭着眼睛就先能够愿意这样走上去一下。结果过来几天就怀孕了，后来才知道实际上是算日子算错了才会这样怀孕。我先生都不太知道，但是生下来以后就才觉得特别感恩。
我现在都开始越来越同情你先生。所以你是这种信主有天才，主会跟你讲话的这种姐妹。哎呀，这种我最
这样听起来有点
啊，
你可以把这段给砍了要
不？不会，我不会，才不会砍。的确，我们你说我自己要怎么疯狂的话，都还可以。我现在孩子长大就是这么一路受教育，我如果把这个受教育的这个权利拿到自己的手上，其实也不真的知道会怎么样的话，那是有点这个心里不是这么踏实的。
是，但不是一直唱的就是要 trust and obey， trust and obey 吗？
我知道，我自己可以
这样说的，
我自己可以信而顺服，但是你要把小孩子的一生这样摆上去的话，
啊，
就是比较难一点的。不过你人家说你就是跟生孩子一样嘛，你生一个自己养，生两个自己养，生到第五个的时候呢，大的帮你带小的。
是的，
我认识一家美国人，他们生了十个，那妈妈可舒服了，啥都不用做。
对，有不少红石谷家庭都是十个十几个这样子。
所以你们还很有希望。
没有，我是觉得岁数太大了，估计也是不行。
你现在几岁呀？你岁数这么大。
肯定至少是高龄产妇以上了。
没看你搬到休斯顿来再生一个。那我们今天先聊到这里好了。谢谢你上来 Jennifer， 很开心。那我们下回再聊。听说你们马上要带着一家呢回老家去。愿主与你们同在，一路平安，早日归来。
三川评书讲圣经真言。
刀枪同戟都失效，非利士人望风逃，大卫甩石巨人倒，声威重振， 主名高。话说那小牧羊大卫因杀了巨人歌利亚，就给以色列人带来了一场空前的大胜仗，并且这胜仗不止打败了欺压他们的敌人，更让百姓重新认识到耶和华是活神，是永生神，是直到如今仍然帮助我们的神，而我们都应该像大卫一样，有单纯的信心，就能支取神的同在与能力。像这样活生生的榜样，不是死板板的教条，就是他儿子所罗门在圣经箴言一开头所说的那样，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项上的金链。讲着讲着呀，我们终于可以进入箴言的下一段，看看他往下怎么说。所罗门对于他父亲的训诲跟母亲的法则所提出的下一句话，居然是一个警告。他说，我儿，恶人若引诱你，你不可随从。那位又开口说了啊，说别交坏朋友，别跟恶人走歪路，那还用所罗门这个大智者来叨叨唠唠的吗？就算天下最笨的父母，那也明白这道理呀。哎，对，您说的是怎么回事？就好比您去看京戏，上来一个大花脸，腮旁点了个大黑痣，再加上一把长胡子，唱一句残眉凤目美然飘，手使青龙偃月刀，我与军师曾打赌，华容道内去秦曹。这一看就是好人呢，那也太简单了。可跟在关公后边又上来个大白脸，柳叶眉底下眯着一对小眼睛，满脸的细纹，讲起话来是浑身烂哆嗦，一见关公脸变了，吓得曹操魂魄消，愚公之私岂忘了，你本是大英雄怎忘故交。切，这恶人呢。我们说啊，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可不是说人生跟看戏似的。恶人难道能把自己的身份用彩笔画在脸上吗？圣经说呀，连魔鬼也化成光明天使，你要怎么辨别出谁是恶人呢？所以呀，人要有心求神，就别心急发言，也别把所罗门当笨蛋。您还是听我慢慢的跟您说吧。此时此刻，圣经的用处又来了。还记得耶和华给撒母耳的教训吗？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什么样的人算恶人？耶和华早为我们判好了，并且也有活生生的例子铭记在圣经。先考考您吧，我们讲大卫杀歌利亚这事儿扯了一大通，里边谁是恶人呢？那还用说呀，那当然是歌利亚呀。大卫是好人，歌利亚是恶人，以色列是好人，非利士人是恶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嘛。最后好人把恶人打败了，那和好莱坞的电影一样啊。哟，您原来是这么读圣经的呀，难怪您到现在还没信主呢。告诉您吧，在大战歌利亚这事儿上，恶人到现在还没出现呢。没出现？那怎么会呀？
那来欺负以色列的哥利亚与非利士人，那算什么人啊？难不成那还算好人吗？
不，
他们虽然不是好人，那也不能真算是恶人，他们呀，算是罪人。
哟，这我怎么越听越糊涂啊？那罪人不就是恶人吗？恶人不也是罪人吗？
真正讲究起来呀，哎，您容我跟您说句不中听的话，人都是罪人，不单哥利亚是罪人，大卫他也是罪人，非利士军兵是罪人，以色列全营是罪人，世上没有不犯罪的人，连你我都是罪人。这非利士人跟以色列人的征战，那不是善恶之战，而是罪人与罪人的征战。打胜了不能因此使你成为好人，那打败了的也不能因此使你成为恶人。这场战役里真正的恶人，实话告诉您吧，还没现形呢。话说大卫即斩下哥利亚的头，以色列人冲下营盘，就像一锅滚水，从以拉谷直杀到加特和以格伦，这是地中海旁的两个城，在今天加萨走廊和特拉维夫的中间。当时啊，一共有五个城，除了加特、以格伦，还有雅什突、加萨、雅什基伦，都是非利士首领占领了多年的老巢穴。以色列众军得胜回来的时候，那不用说，肯定把那个小牧羊人打扮的大卫当成英雄扛在肩膀头上，又笑又闹，人人开怀，竖起大拇指，连连称赞他了不起。大卫那三个哥哥的心里，哎呦，那高兴劲儿就甭提了。大哥以利亚从前对弟弟的妒忌跟敌意，这一下烟消云散，只有不断的对人夸口，哎，你看见这小英雄大卫没？这可是我的小弟。有好奇人就问了，你弟弟以前真的打死过狮子和狗熊啊？二哥亚比拿达在一边抢着回答，
那当然，他还打死过老虎，还跟那恐龙呢。
大卫心想，咱们这儿哪有老虎啊？那恐龙又是什么个玩意儿啊？众军是嘻嘻哈哈的回来，夺了非利士人的营盘和他们的车马军舰，但一切的战利品都比不上大卫所得的，就是巨人哥利亚的全套行头，包括一顶大铜盔，一张大盾牌，身上57公斤重的铠甲，腿上的铜护膝，胸前的铜镜，7公斤重的铁枪头和织布机轴那么粗的枪杆子，再加上那颗血淋淋的大脑袋。哥哥们把军帐让出来给大卫，让他先把这些东西放在里边。咱们这话呀又说回头，当大卫取胜哥利亚的时候，做王的扫罗看的可是瞠目结舌呀，半晌才挤出一句话来，他问身边的元帅说，
哎，我说亚尼尔啊，这放羊的小伙子你可见过吗？他是打哪儿蹦出来的？这是谁家的儿子呀？
亚尼尔说，
启禀大王，我也不知道，我敢在您面前起誓，我真不知道他是什么来路。
这位问了，元帅亚尼尔是个在外带兵打仗的人，他不认识大卫，情有可原。但是大卫不是曾经在王宫里为扫罗弹琴，又做过扫罗拿兵器的随从吗？ 扫罗怎么会不认识他呢？
哟，您这问题问得太好了，您不问我还真忘这事儿了，让咱们回头查一查。没错，就在撒母耳记前一段16章，大卫受膏之后，圣经就这么记载。圣经是这么记载的：从这日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撒母耳起身回拉玛去了。而与此同时，耶和华的灵不但离开了扫罗王，而且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扰乱他。
做王的有恶魔附身，那是什么奇形怪状？只见他是满嘴胡言，口吐白沫，手舞足蹈，又骂人又打狗，衣服也扯了，胡子也揪下来了，手拿着长枪是满屋子乱炸，要与那恶魔打架。大伙乱成了一团。过了很长时间，好不容易扫罗王发了一阵子疯，累了平静下来，就有个聪明的人说啊，启禀大王，现在有恶魔从神那里来扰乱你，我们的主可以吩咐面前的臣仆找一个善于弹琴的来，等神那里来的恶魔临到你身上的时候，使他用手弹琴，那你就好了。
嘿，这人胆子可真大呀，你怎么知道恶魔附体弹琴就能治啊？要是那恶魔也喜欢听音乐呢，你怎么办呢？
哎，还好那天扫罗王大概也是自知病得不轻，他居然没发脾气，反而是从善如流，喘着气用虚弱的声音对陈普说，
好，那好吧，事到如今，你们可以为我找一个善于弹琴的带到我这里来，再这么折腾下去，我可要撑不住了。
闲话不表，想不到当时围着看热闹的群臣当中，立马就有一个少年人向王推荐说，敢请大王容小子说一句话。小子出去游玩的时候，曾经在伯利恒看见耶西的一个小儿子善于弹琴，是大有勇敢的战士，说话合宜，容貌俊美，耶和华也与他同在。
您说大王面前的臣子怎么会有个年轻人呢？
哎，那当然是皇亲国戚或者是高干子弟啊。那时候做王的虽然是终身制，那保不定哪天也就挂了，身边总得培养几个信得过的接班人呢。
哎呦，你瞧，又扯远了。
您看看，这就表示扫罗从开头就该知道大卫是谁的儿子。圣经又说，于是扫罗差遣使者去见耶西说，请你打发你放羊的儿子大卫到我这里来。王宫里打发人来请你的小儿子，那是多大的面子呀。耶西心想，莫非那天老撒母耳来高了大卫，还真有点学问。耶西是个懂礼数的周到人，还记得他打发大卫去看哥哥送礼给千夫长吗？哥哥们和营里的伙伴送的是轰了的穗子和十个饼，千夫长的礼是十块奶酪。现在小儿子要进宫，那可不能空着手啊，时候又不能耽搁，灶头上做好的饼子带上几个，酒窖里再盛出一皮袋子酒，额外加上一只山羊羔，都驮在驴上，送给以色列的王，了胜于无。其实人家哪儿缺这些东西，不过这是礼数嘛。哎，当年的生活呀，您看多么简单啊！现在要是送大礼给国家元首，那能这个送法吗？大卫梳头换装，打扮整齐，
就进了王宫，侍立在扫罗王面前。每当恶魔临到扫罗王身上，扫罗王又发疯的时候，大卫就拿起琴来用手而弹，而他的琴声匆匆，时似飒飒风鸣雨，时若清泉石上流。扫罗听了，从头顶到脚心，不用捏脚也不用捶背，全身上下那个舒坦，这一爽快，恶魔就离他而去。嘿，想不到这音乐治疗还真有奇效啊。这么着一来，扫罗当然高兴，甚是喜爱，不弹琴赶鬼的时候也要留他在身边，他就做了扫罗拿兵器的人。于是扫罗再差人去见耶西说，求你容大卫侍立在我面前，因为他在我面前蒙了恩。您想，像这样的请求，做爹的耶西他能不答应吗？少不了又得备了厚礼，托差来人带回去孝敬扫罗呀。有了这些圣经的典故，难怪您要问，扫罗那天怎么可能没认出大卫呢？又怎么忘了他是谁的儿子呢？这正是恶魔上身穷出丑，巨霸挑战更难堪，孰料当年小朋友弹琴换作打狗肝。